好的，我们一边开始一边等一下其他人可能在上面聊天。格林多后书进入倒数第二课，这一课呢我估计大家问题很多，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记载，所以我给他起个小题目叫主的启示，就是利用了那一段里面的几个字叫主的启示啊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内容。好，格林多教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会众比较富足，牧师也很好，恩赐也很多，问题也很多。那么我们现在读的格林多后书的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这四章呢，最有可能就是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信，所以语气比较严厉，有谴责性的这个味道。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读了第十、第十一，那么第十章在讲什么呢？大概就是说保罗在给他自己做辩护。有人说保罗凭着血气做事，保罗说我虽然语言粗俗其貌不扬，但是呢我不按着血气做事，我是按着基督来征战。这是他的第一个辩护。第二个辩护呢，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大家读格林多前书的时候有没有记得，他们在分党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保罗说你敢说你是属基督的吗？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如何属基督的。因为那些人是想用属基督来和别的人征战，是在斗，斗来斗去，不是真正是想属基督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特征来讲的。所以保罗说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不要轻易的讲这么讲。那么这个辩护做完了，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他在辩护另一个问题。有人说这个保罗你为什么要对我们生这么大火呢？保罗说我对你们的表现感到愤怒。保罗用了这两个字，愤恨，原文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嫁给基督，可是你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背离了基督，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家庭生活中，今天结婚明天就和外面 有外遇，就这个意思，你今天结婚明天就外遇，太让人感到愤恨。所以保罗用了这样一个字，他说我是以神的愤恨来对你们表达愤恨，因为我爱你们。这是他辩护的另一个内容。那么这个内容辩护完了，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保罗在讲另一个问题。有人说你凭什么要指责我们？他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。这时候保罗说你是希伯来人吗？他说我也是。你是以色列人吗？他说我也是。那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保罗说我也是。然后有人说你是基督的仆人吗？保罗说我更是。这一段辩护里面告诉他说，保罗说我不在你们任何一个人之下。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一章内容，第十二章里面。第十二章里面他们就说好了，那你作为一个使徒，你在我们中间这么讲话，你的话语权给从哪来？谁让你这么讲的？对吧？这些问题其实都很非常简单，有人会这么挑战他。所以保罗今天要给他们告诉他说，我的话语从哪来？我为什么要在你们面前讲这些夸大的话？好，所以我们再把第十二章的内容进行子谦的，大概他们对保罗有这么两个方面的挑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讲话的权柄从何而来？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听你讲的话，别人的话不能觉得都是错的，你的讲话是对的，凭什么这么讲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在别的教会去施工，到格林多教会来，人家都讲到收费，为啥你不收钱？没有资格收钱吗？还是你讲的不好呢？还是你有其他的打算？你只是想以后再来的时候要在我们这儿捞一大笔，是不是有其他的诡计在里面？哎，这就是格林多教会对保罗产生的怀疑。那么好，他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？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这个地方讲，如果你读遍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你会发现只有格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在为自己做了大量的辩护，而其他的书信里面没有这么讲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保罗这个思想，他说自夸是没有益处的，但是我在格林多教会受到这么多挑战的时候呢，我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我所讲的是对的，我的身份是正当的，所以我不得不讲一些我不该讲的话。 所以他说我不得已。那么下来他要给他回答问题，为什么我讲的话有权柄？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与启示。哎，这段话里面很有意思了吧，涉及到身份，涉及到权柄，涉及到信息，这几大方面的问题。好，现在看他怎么讲他的启示。也就是说保罗所讲出来的话，他为什么说他讲的话是从神而来？他讲了一段故事，这段故事呢只有哥林多后书里出现过，其他任何书信里面保罗没有讲过。这么说的，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然后说我认的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然后说他必极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这段话里面呢讲了，大家读完之后你大概有几个概念，就是说保罗在讲自己，这个你读完之后很清楚，就他认识在基督里的这个人谁呢？不是指的第三者，而是保罗自己。同时保罗把自己呢划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他说他在基督里的那部分，一部分呢就是他肉身里的保罗。所以他说到底是我以身体的形式到那去了，还是以灵魂的形式去呢？不知道。他说这个问题呢不要去辩论，不要去谈。但是我认为往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肉身去了还是灵魂去了？保罗说这个问题不重要，所以呢神知道，他说我不知道，那就不告诉你了。下来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谈，我们一般人说到了乐园里面，到三次天上去了，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哎，你知道了天上到底有几层？哎，上面还有几层，我已经过去几层了，这是我们经常人关心的问题。保罗在这儿没提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但保罗没提，我们一般说哎，你到那儿看看周围怎么样啊，有谁在这儿呢？有没有遇到熟人啊？有没有遇到敌人啊？对吧？那地方到底怎么样啊？保罗一个字都没提。但是保罗在那儿说的什么呢？他说我到那儿听见一些东西呢，是人们经常不谈论的问题，是人无法告诉你的。谁告诉他的？很显然神在那个地方给他讲一些话语。这些话语是什么呢？你看遍保罗书信你就知道神给他讲了什么。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吗？我们经常抓的那个重点不是保罗要表达的那个东西，我们总想看那地方有谁，那地方好看不好看。但保罗说你要注意聆听上帝给你讲了什么话，这是保罗的焦点。好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，关于这14年，他不是说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吗？这14年到底是指的哪一段时间呢？今天的神学家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说保罗写信的时候我前推14年，那么如果这样往前推的话，那个时候保罗是在宣教之前，被主光照之后，也就是他在静修期，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话他在灵修期，也就是说这段故事可能发生在那个时候，这是一种神学说法。那么还有一种神学说法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翻译的这样说，他前14年，不是说他14年前。你看英文的时候，英文有时候翻译成14年前，但是我们中文里面翻译成前14年，意思就是说他在基督里不是一刻，而是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是什么呢？从他写信的时候整个我前的14年都算数，这14年中他一直在基督里面。其实我比较偏向于这种说法，因为保罗下面讲的东西呢也符合他的这种经历，就保罗从开始宣教那一天开始到写信的那一段时间，他无时无刻都在基督里面，他不是说只有那一刻在基督里面，然后三层天上一下来他就没在基督了，没有这个概念。但是你会发现他这讲的问题是什么，在基督里然后上到三层天上去，那是一个乐园，对吧？所以这几句话其实保罗告诉我们的信息简单明了，说你们不要在乎那个到哪去了，不要在乎是肉身去了是灵魂去了，更重要的是要到那儿去听见神的 话语。他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东西就是从那儿听来的，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才有权柄给你们讲这话，我才作为外邦人的使徒。这是保罗要强调，因为他在给他的身份辩护，他不是在教导他们说天逢几层，对吧？所以你读这段时候你大概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来。好，虽然保罗不是在教导我们天逢几层，但天到底逢几层呢，还是要稍微谈一谈，因为好多人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。我们大概今天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，我先谈第二种看法。第二种看法是大家今天的普遍观念，说第一层天呢大概就是那个，我们这是不是讲反了？我都觉得第一层天呢应该就是我们的地球，我这第二个部分应该调上去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球能够看得见，包括大气层。那么第二层天呢就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些恒星系啊、宇宙系统。第三层天呢就是宇宙以外外太空。这是今天普遍神学上这么教导。我自己认为呢这是无稽之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世纪的人根本看不到外太空，也根本没有太阳系这些概念，所以说保罗在写信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科学技术，没有这样的概念，那时候的人怎么看到地球上的事儿？他甚至连飞机飞到上面的概念都没有，他不可能飞上去，他能走到高顶上的山顶上就最高了，上到树顶还是最高了，这是他能看到的东西，所以他不可能像我们今天神学家这样研究说第一层天指的是地球，第二层是宇宙，第三层是宇宙之外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科学技术，所以我不赞同这种观点。那么现在回到第一种观点，那就是我比较赞同的观点。为啥呢？这个我记得我在有一个讲座叫创造与进化，我们教会好多人也给听过这个讲，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长度。我在讲这个部分里面，其中一个涉及到一个主要的问题，就是进化论对人类的影响其实不是科学界的，是神学界的。也就是说他把人的思想打乱了。打乱什么论的呢？在进化论产生以前，人们对这个宇宙世界的认识是这个样子的：上帝、天使、人和动物自然界，这四层分类是当时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认识。虽然人们不知道天到底有多高，上帝到底在哪里，但不重要，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是上帝的。虽然他不知道天使住在哪，他知道有一个层次是天使的，是人不能跨越的。他知道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，是分层次的。但是进化论一来以后呢，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给抹杀掉了。也就是说人是原进化而来的，也就是说把人纳入动物的这个圈套里面，把人们思想里面的这个四层结构呢打乱成三层结构。这是进化论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影响，其实它在科学界的意义并不算太大。今天没有几个搞科学的人相对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我觉得也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个，虽然他可以教你这个，但他自己都不相信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那么当时我为啥看主张第一种看法，因为当时的人看到我们的自然界人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认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层境界。那么第二层境界他认为呢有天使存在的地方，第三层境界他认为有上帝存在的地方。所以保罗说我被提到了第三层天，那就是说我进入了上帝存在的地方。所以保罗使用的词叫乐园，乐园这个词是从创世纪而来的，对吧？那个地方是神的园子，那个园子到底在哪呢？今天无数的人去找，找得着吗？找不着了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园子，上帝没在那儿，那个园子就没有价值，对吧？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保罗讲这个的意思不是说天逢几层，他是说我被提到上帝的那个位置那儿，听到上帝的话语。他的前提搞清楚，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今天人能不能到那儿去呢？能，你只要在基督里，你就会听到基督对你的话语。所以这一段整个意思里面，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天逢几层，这个东西说心里话，告诉我们也没有意义。 你知道千峰三百你上得去吗？你还是上不去。所以他告诉你这个没有任何意义，它的意义是说你在基督里，你就在神的乐园里，你可以听到神隐秘的话语。现在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，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太集中于说天堂几层。这大概是历史上发展的这么过程。我不赞同第二种说法，第一种说法呢还比较可靠一点，就是说当时人们的认识是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。好，然后他说他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，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。这个地方说的这人指的是谁啊？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保罗。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呢，他说我的肉身体这一部分呢，我除了软弱以外并不夸口。所以你能看到保罗所有的辩护里面，他从来不说他自己肉体的能力有多大多大有多能耐，他只是说他所传讲的话语有多可靠，他所做的施工有多大，他所教导的基督有多伟大。你能看到保罗讲的东西吗？保罗把他自己分成两部分来看，他说一部分是基督里的那个，一个是我的腐肉的身体。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镜子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于是他在我身上所看见的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。保罗说我平时从来不讲这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害怕讲完以后别人透过我看到的不是基督，不是上帝，而是保罗。他害怕这个，所以他从来不讲这些东西。我们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也看不到这个，只有格林多地方他说我在你们这儿讲不得已，但是如果要讲一讲呢也不算啥，因为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可以给你们讲一讲，全是实话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原则，要夸就夸基督，不是夸保罗，不是夸个人。这是他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，他说还有一个恐怕，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于是呢上帝给他装了一个紧箍咒。你读这儿的时候会发现有点像我们那个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一样，你要抓住他，再给他有一个砝码。上帝说保罗为了防止有过大自高的这种倾向呢，我给你身上放一根刺。这根刺呢，圣经上你看写得很清楚，说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这根刺谁给的？上帝给的。谁的作为呢？撒旦的作为。所以你也看到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的，然后他经常用这件事来提醒我，说我是属肉身的，身的仆人，不要自高自大。保罗说为了这件事情我三次求过上帝说把这挪去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经常求上帝的时候想要一个答案，答案是什么？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。我们经常祷告上帝想要把某件事弄掉，就是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，但上帝给你的答案往往不是你要的。我们下一段话呢先谈这个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稍微听听这根刺。好多人对这根刺很感兴趣，这根刺到底扎在哪呢？有人说在眼睛里面，有人因为保罗眼睛的确不太好，因为后面他说他写字写得很大，好多人很重视这个，但我真不知道这根刺到底在哪里。总而言之，它让你感到很不舒服，有可能是你肉身上的某些限制，比如说像保罗眼睛不好，也可能呢是你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限制，比如说腿脚不好。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胃口不好，所以他你会发现每次保罗出去旅行布道，只要一上海一定有一个同工跟着他，谁？医生路加，一定有路加跟着他，因为路加是个医生，实际上是他的保健医生。你要只看看那使徒行传你就不知道，只要保罗一上船一定有路加跟着，因为他可能有一些身体方面的需要，但是在陆地上呢他不大需要这个，所以陆家有时候会离开他一段。 你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为啥这些人会搭造在一起，因为他彼此有要求，是有好处的，对保罗有好处的。也可能是撒旦的作为，撒旦作为有多大呢？你看看保罗的受的罪你就知道了，那个是不大好受的，对吧？保罗所受的任何一种苦难我们今天的人都无法接受，任何一种都没办法接受，别说更多的。也可能是神加给他的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想把这根刺固定的说就是一根针扎到某个地方，也可能它是你生命过程中你真是要好好对付的一些东西，可能比较准确一点。好，保罗祷告了，上帝给他的答案应该是我到底扒不扒你这根刺，对吧？这是应该给的答案吧。可是你会发现呢，神给的答案不是这样。神给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如果你是保罗，祷告了半天，结果得到这么一个答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失望啊。我让你把刺给我拔掉，结果你给我来一句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你看到神的作为在什么地方吗？神给保罗的安慰就是，保罗先领会了这个安慰。他说，你不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个刺的上面，你集中在我给你多大的恩典可以克服你那根刺。那根刺是我给你的，我知道它的分量有多重，但是我要给你恩典的时候呢，那个刺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。所以你不要老急着说把那刺拔掉，那个刺不能拔掉，拔掉以后你可能看不到神的恩典，对吧？所以你会看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也会有这样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答案，但上帝往往不会给你一个答案是还是不是，他会给你一个框架，一个方向。他说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必伏庇我。这段话读的时候好多人觉得说，上帝也真无能，非得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才写出他的能耐来。其实这个话读的时候你是这样，其实原来保罗想表达的意思呢，是说只有我自己认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不行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个事情我独立没法处理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才绝对的彰显出来。如果我说这件事我行，上帝你别插手了，你最后就失败了，你也彰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来。这是原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。他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是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苦、困苦为喜乐。有人说保罗的软弱到底是什么呀？刚才念的就是他经过各种凌辱，经过各种极难，受过各种逼迫，经历了各种的艰苦，但是他说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用，所以呢这些事对我来说一笑，我为此感到喜乐，而不是因为遭这个事呢天天苦闷在那说，主啊你到底在哪呢，这点小事都办不了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说我因此感到喜乐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那什么时候呢就变得刚强。这就是保罗的态度，他得到上帝这个答案之后，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神的恩典大于你身上的那根刺，大于你可能经历的一些事情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。如果你祷告的话，上帝真给你这样一句话很满足，比把刺拔掉你要满足。这是他讲的第一部分。那这部分讲完了呢，就是他告诉格雷多人说，为什么我讲话是有权柄，我这话是从神那而来的，是神讲给我听的，不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智慧来讲给你们听的。他说我成为渔网人是你们逼迫的，他说我这个时候我成为渔网人，就是说我在你们面前讲了这么多不该讲的话，让这个世人的角度看来是一个愚蠢的人，是吹牛的人。他说我这么做完全是你们逼的，如果你们不去挑战的话，我是不会给你讲的东西。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，我虽然算不了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他说格林多教会，我是你们的创会的牧师， 我给你们传道，为你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担忧，你们本该接受我才对，可是你们在挑战我。所以他下面讲的话说，我没有一件事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注意这个地方说的最大的使徒，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也不是其他的使徒，是指的格林多教会里面认为他们教会里面的使徒。搞清楚吧？这个地方不要把这个使徒一看到使徒就是啊，耶稣的十二门徒，反正是别的，不是这意思。这个地方是格林多教会自己认为说，他们教会有某些使徒，而且非常能讲能说，很夸大。保罗说，我一点都不在他们以下，他们能讲什么？所以他在讲，你是以色列人吗？我是。你是犹太人吗？我是。你是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吗？我是。你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我更是。为啥还讲这件话呢？都是和格林多教会的那些使徒们相比较。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写出使徒的凭证来。这地方讲得够清楚了吧？保罗对这个教会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百般的忍耐。这句话其实讲起来好讲，如果你是一个宣教士，你在牧养一个格林多教会，你能坚持多久？你真能坚持多久？你可能三两个月都坚持不下去，这样一个教会根本就没救了。但是保罗把这个教会呢，当作神的教会来牧养。他从第二次宣教到第三次宣教结束过程当中，来来回回四封书信，去过三次，他很关爱这个教会。然后第二件事，他说，我用神迹奇事和异能，这里面连续的讲了三组词，其实这三组词就是两个字，上帝的能耐。我用上帝的大能来显示出我是神的使徒，我是基督的使者，也就是说他是万邦人的使徒。这个身份你们还需要什么验证吗？还需要我再给你讲讲说我在三层天上听到什么吗？保罗说不需要，这个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说只有一件事你们教会和其他教会不一样。哪一件事啊？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只有在格林多教会的时候不接纳格林多教会的奉行，而其他教会去保罗没有专门说过，但是他可能接受过其他教会的奉行。那么腓立比是保罗主要的奉行来源，支持保罗教这个施工的。他为什么不接受格林多教会的一分钱呢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，格林多教会那个地方因为是属于希腊地区，哲学家很多，那些辩士们的演讲很贵，而保罗到那儿去是福音是不收钱的，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，要么保罗没资格，要么讲的内容不好，要么就是这个人心里面肯定有什么诡计，现在不收以后要大捞一笔。所以保罗在格林多教会这个地方就是，我一分钱不拿这个地方的奉献。他说这件事情公平不？保罗说这件事情不公平，但是求你们饶恕我，你们以后会明白的。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，也必不累着你们，因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财物。现在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，已经到达了北边的腓立比，这封信是在腓立比写的，腓立比南下，下面就是希腊和格林多。他说我要到你们那儿去，我说我这次去了呢，和以前一样，我还是不会接受你们的奉献。下面他讲了一句谚语，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。如果你查遍圣经的话，这句话不是出自圣经，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。那么这句话从哪来的呢？很可能是当时人的一句俗语，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理念。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这么接受呢？是吧？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。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 他说关于钱财这个问题上的话，保罗说我像父亲一样对待你哥林多教会，我在关心你们的发展，你们的成长，而你们没有必要为我来负担费用，就儿女不需要为父女为父母积财，父母呢会为儿女着想。这个我想我们中国历史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在座的父母亲都是这么做的，对吧？有谁期望儿子给你进银行账户存一笔费用，但你会给你儿子买 RESG 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是这样做的，对吧？他说呢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。保罗费财当然是肯定的了，腓立比教会给他大量的资助，费力也是肯定的了。他后面发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，他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因为格林多教会对他的挑战就是，他讲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，他说罢了，不谈这个事儿，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。你知道保罗为什么不收奉献了吗？因为有人在说他，将来这个人一定会在你们教会捞一笔的，你们要小心点，虽然他现在不收钱，因为有人在说这话。那么下面呢，保罗说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因为保罗派过好几个人去，提多去过，提摩太去过，还派过其他的同工去过，保罗去过两次，他说我去那儿劳累过你们吗？没有。我派去的人占过你们便宜吗？没有。说我又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，差了那位弟兄与他同去，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？保罗这就是反问句，对吧？反问句其实就表达的口吻是肯定的，我没有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句子。他说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灵吗？不同是一个脚宗吗？他说无论我到你们那儿去，提摩太到你们那儿去，还是提多到你们那儿去，都宣讲一个福音，一个基督，一个圣灵，我们是同一个脚宗，没有一个人到你们那儿说为了你们的钱，为了你们的财，没有这么做。所以他说我不为钱财，只为你们，只为福音。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，这少了一个字，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。因为当时写信过去的格林多教会就有人说，这写信过来不是辩护吗？保罗讲的说我们到如今你们还认为我们在你们面前是在做辩护吗？他说不，我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的面前跟你们讲话，目的是要造就你们。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把他的心意表达得很清楚，不为钱财，为造就你们。下面连续他用了三个 pass，这三个 pass 其实你读的时候认真读一下，因为你要知道保罗是一个很好的学者，希腊文的学者，他写出来的东西一般这种严谨性非常严谨，所以他用这三个 pass 就表达了说，我如果到你们那儿去的话，我对你们最担心的事是什么，就用了这三个 pass 来说。第一，我怕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，你们见我也不和你所向往的，这是第一个怕字。这怕什么呢？怕这个牧师和会众之间没有这个交流。一个怕说你牧师认为会众不好，会众认为牧师不好。他说这种状况是基督现在教会里面最糟糕的状况，我不愿意看到这个，我怕这个现象出现。第二，又怕有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诽谤、谗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。当你读到这些字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哥林多前书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保罗解决的问题全是这东西，就是这件事。他说我下一次去的话，我希望这件事已经搞定了，你不要这件事继续在那儿这么做，我怕看到这个。第三件事，他说我怕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的面前惭愧，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，行污秽、奸淫和奸淫邪荡的事儿，不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因为前面已经写了两封信，保罗说，我到第三次到你那儿去的时候，我怕见到你们的状况没有任何好转，和原来一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会干嘛？他会行使他使徒的职权，那个后果不堪设想。保罗说，我不愿意行使这个职权。所以保罗怕什么呢？你把这三个怕字大概总结一下，第一，我怕他们不成长；第二，我怕他们不团结；第三，我怕他们不圣洁。是不是？他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大概就是，如果你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这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对他所牧养的教会最担心的事，会众不成长，会众不团结，会众不圣洁。保罗最担心的这三件事。整个第十二章保罗做的辩护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们现在明白天缝几层了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缝几层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听到基督在那儿给你的话语。所以我们把这一章，如果你把核心信息放出来的话，我只想讲两句。第一个，无论您去宣教也好，教会侍奉也好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想讲的东西不是出自神的话语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价值。那么神的话语呢，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，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忠实的引用圣经来培养我们的小组，来做你的施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是我们服事的根基，离开神的话语，服事一切都是枉然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盼望我们所服事的人成长，盼望我们教会团结，盼望我们所有的信徒能圣洁。这是保罗怕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服事的目的，要实现这三个东西。所以很简单，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，你会发现他的话语虽然很严谨，虽然用了好多这种疑问、这种反问句，但是你读完之后还是感到一种基本的心态，他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护一样。这就是使徒服事的心态。虽然他们对他有好多挑战，有好多的这种不满意，但是使徒的心态一直是一样的，像父亲对孩子一样。所以记住这两句话就可以，我们服事当中要有神的话语，这是根基。我们的服事的目的，希望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长。好吧，45分钟时间挺快的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做一点分享或者提问，好吧。